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奶奶念诵九字真言，孙女多次得救。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2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2瓶白酒弄巧成拙， 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市公检法暗箱操作，七旬韩淑云被网判五年入狱；善心传播福音，沈阳老派王静慧被网判入狱；曾遭冤狱五年，重庆刘仁秀又被网判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天津市宁河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韩淑云女士被宁河区公检法人员暗箱诬告非法判刑五年，于2023年2月10号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韩淑云在修炼法轮功后努力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处处为别人着想，练功时间不长，以前所有久治不愈的病，如风湿病、失眠症、颈椎增生等，一个耳朵失聪、美尼尔综合症等全部都好了，如获新生。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韩淑云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绑架、非法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并且遭受持续骚扰。2022年1月8号卢台派出所伙同国保十多人闯入韩淑云的家，将她绑架并非法抄家，家里只剩70多岁身患重病不能自理的老伴儿。韩淑云被非法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不许家人见面，她老伴儿及家人十分担心。此后韩淑云被非法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一年多，音信皆无。近日天津女子监狱人员给家属打电话，家属才得知韩淑云已被非法判刑五年，2023年2月10号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而此前韩淑云是被宁河区公检法人员暗箱操作诬告，何时开庭、何时判刑、何时被截入监狱，家属一概不知。韩淑云的老伴得知这一消息后
牵挂、伤心、难过，病情加重。他一心想坐轮椅去监狱看望已一年多没见面的韩淑云。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静慧女士，因去年在一封闭小区向百姓无偿发放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于洪区法院网判一年半。2022年4月5号左右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王静慧修炼法轮大法前，她曾患严重的胃病，久治不愈，不能吃生冷硬食物，婆媳关系也比较紧张。王静慧在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折磨她多年的胃病不知不觉好了，吃什么食物都没有问题，受伤的腿走路也恢复了正常。在婆婆生病期间，她细心照顾，亲朋好友也在她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王静慧，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温馨与幸福。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王静慧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别人。2022年2月7号，王静慧到一封闭小区免费发放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北陵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王静慧被非法超期关押六天，之后又被劫持到沈北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46天。沈北新区看守所是专门看管男犯人的地方，没有女子的衣服、用品，用的全是凉水。当时王静慧的体重掉了20斤，之后她又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2年3月18号，王静慧被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公检法部门相互勾结，诬告王静慧。2022年7月21号，王静慧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当时律师在法院，王静慧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庭审中，当律师说练法轮功不违法时，被法官非法叫停。王静慧讲修炼法轮大法好，自己身心受益时，也被法官非法叫停。法官不让他们说真话。随后，王静慧被于洪区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在得知，在2022年4月5号左右，王静慧被劫持到沈阳市监狱城辽宁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刘仁秀女士，在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一年后，于2023年2月14号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刘仁秀也为自己做无罪陈述，刘仁秀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现年61岁的刘仁秀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一身的病痛全消失了，他原本暴躁的脾气也完全改了，从此他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刘仁秀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多次遭迫害，被非法劳教判刑达5年。2022年2月22号，刘仁秀又被榆洞派出所非法绑架。当天，巴南区公安分局、榆洞派出所等十几人对刘仁秀非法抄家。之后，刘仁秀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界石看守所，并被巴南区公安分局诬告到九龙坡区检察院。2023年2月14号，刘仁秀遭九龙坡区法院第六法庭非法庭审，律师依法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刘仁秀自己也做无罪陈述。非法庭审大约进行一小时左右，刘仁秀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将于今年八月份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台湾北部地区举办修炼心得交流，互相促进提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6号，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每月一次的修炼心得交流活动。首先，大家攻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然后是修炼心得交流时间，学员们非常踊跃，依序拿起麦克风发言，将自己的修炼心得分享出来，希望大家都能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学员黄金莲交流说，他最近看到神韵作品里的故事《金刚僧》，故事描述了一位傻傻的小和尚老是被欺负，后来得到高人指点，并给他灵丹妙药。小和尚突然武功变得高强，竟然打败前来寺庙打劫的强盗，让庙里的其他僧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由此想到自己的儿子，他儿子从小也是体弱多病且脑子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智慧也被打开了，上学时成绩优秀，工作后也深得老板器重。苗栗学员魏威交流说，一次新竹县某社区发展协会包了游览车去旅游，途中会长突然身体严重不适，人们都很担忧。魏威教会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长跟着念了一段时间，说不晕了。他家人把会长载到医院检查，医生检查说没事，掉了一瓶点滴就让他回家了。一车人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都向魏威要了美丽的小莲花，看着上面记着的九字真言吊饰，默默地念了起来。任教于国小的洪老师交流说，目前人类道德下滑，小朋友在社会的大染缸中被污染，每天所看的课外读物、手机讯息和电视节目，以及周围人的言行等，都在影响着他们，对此他感到难过。于是他利用早自习时间给孩子看神韵作品的影片，不到一年的时间，孩子们有了明显转变，几位老师成立群组分享心得，都为这样的转变感到欣慰。洪老师说，神韵作品包罗万象，一个好的影片胜过千言万语，不必说大道理，孩子就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当中，孩子慢慢地懂得惜福、爱物、尊敬大人，知道沉迷手机的可怕，从影片《佛性与魔性》中学会了思考自己的行为，要做个让人喜爱的小天使，不要当恶魔。当天，许多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大家都感到交流对自己很有帮助，今后要好好珍惜，抓紧时间好好修炼。活动在感动中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58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一药难求，一脏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 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尽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尽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经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 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 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 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一名电工竟然遭遇了几件神奇事情。人遇到一件神奇事也许是偶然，但遇到几件神奇事就不能说是巧合了。而他的经历有些甚至不好解释。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是一名电工遭遇的几件神奇事情。一般人遇到一件神奇事也许是偶然，但遇到几件神奇事就不能说是巧合了。何况这名电工的神奇事甚至有点不好解释，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普通百姓，家住北京，是名电工。这些年来经历了几件事情，应该可以说是神奇的事情吧。我先给您说说，您来判断一下奇不奇。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路口遇到了红灯，我的车还没停稳，忽然就觉得后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然后我就腾空飞了出去。我的头盔、后备箱被撞得飞出去二三十米远。原来是一辆载满了乘客的大客车从后边撞上了我。路口的警察看见出了车祸，急忙跑过来查看，警察喊着，人呢？人呢？于是我走过去跟警察说，我在这儿。这时客车司机也下来对警察说，车失控了，没停住。在场的人看见我时都觉得很奇怪，说撞这样人没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在我被撞毫无准备的腾空飞出去之后，我人却轻轻地落到了地面。落下时我是半跪的姿势。于是我站起身，毫发无损地走回碰撞的地方。而我的摩托车，那手指粗的脚蹬钢筋，却已经被撞得弯成了90度。所以在场的人看见毫发无伤的我，才会觉得那么奇怪。我得再说一下，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工而已，不是武侠小说里讲的那种高手。这是第一件事，你说奇不奇？第二件是2008年。我和工程部的几个同事在地下室库房里装灯。我站在 3.5 米高的梯子上接电线，那时我知道电线有电，就把火线、零线的卷打开，打算先拨零线。我左手握住零线，右手正准备拨线时，左手却突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我猛地一甩左手，但没甩开。原来不知怎的，那个火线的铜尖刺进了我的左手心。由于我用力甩手，站在梯子上的我身体失去了平衡，我的一条腿腾空。就在我差点掉下去的瞬间，就觉得自己飘起来了，然后身体画了一个弧，又站回到了梯子上。这时电线已经脱开了我的手，而我右手上的工具也没掉。接着我若无其事地就走下了梯子。下来后，在下面扶梯子的刘师傅对我说，你刚才怎么了？差点掉下来。我看着他没说话，他又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巨人用大手托了你一下。我听了刘师傅的话很惊讶，我心想他看见了。那时我左手被电线刺的地方有股焦味儿，一周左右还冒水，两周后就愈合，只留下了一个白点儿。第三件事是2012年的一天，我居住的九层楼失火，楼道内一个沙发和一些杂物被烧着了。晚上10点多钟，我在屋内闻到烟味儿，打开房门时，烟雾已经透过两道防火门进入小楼道了。我赶紧关上门，一会儿消防车来了，火被扑灭了。我到楼道一看，上下漆黑一片，周围的自行车烧得只剩下铁圈，屋顶的线管烧变形了，电线网线烧化后粘在了一起。可我惊奇地发现，楼道中央我家的两辆自行车完好无损，他们离那个着火的沙发只有1米多远，这火竟然就不烧我家的自行车。就这三件事情，您觉得奇不奇？我觉得我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法轮功是修炼，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不该你失去的东西你不丢，不该你遭的难也会有保护，所以这三件奇事我都平安无事。不过修炼人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是自己干坏事弄来的业力，就得自己去消。待会儿我也说说我自己干坏事消业的例子。我先说明，我说的业力是写作业的业。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学转法轮，书中说，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了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我才明白了古人讲的积德造业，原来德跟业都是物质存在的。转法轮书里还说，白色物质就是吃了苦了，遭受了痛苦了，做了好事得来的，而黑色物质就是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它是业力。我理解到，所以人要吃苦才能消业，把不好的业力给转化成白色的德。2018年冬天，我的左胳膊肘处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个圆疙瘩，不疼不痒，而且在皮下能动，在长大。我心想，冬天还好，有衣服挡着，这到夏天就被人看到了。有一次换衣服，我老伴儿也说，你那儿怎么了？就想着去医院偷偷切掉。后来夏天，小外孙女看见了疙瘩，对我说，老爷，你那儿长了一个包。我对这疙瘩就在意了。先岔开这个话题，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连医疗卡都没开过，就连我女儿都没报销过药费。当时单位的领导一查， 就我没报销过医药费，我是1996年开始练的。不久之后，我练功打坐，脑中飘过一个场景。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打鸟、钓鱼，所以造了很多这方面的业。有一次，一对小鸟被我用气枪打下来了一只，而另一只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其他的鸟都飞走了，那一只就是不飞走。最后，我把这只不愿飞走的小鸟也打了下来。还有其他的场景，一幕一幕的，伤害了那么多生命。想到这，我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了。我知道，这就是我这元歌的病业的根源，自己造的业不该还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了，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于是我更严格地按照大法与大法师父的要求去修炼，我不再去想这个疙瘩。我知道这是我干的坏事，要偿还。没多久，不知不觉中，我这肿块就不见了。2019年底，我突然连续四天晚上发高烧，有39度，吃不下，睡不好，感觉透不过气来。我坚持学法练功，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虽然这次我不知道是自己以前干的哪些坏事造成的，但我明白，这种痛苦是用来消去我以前干坏事积攒下来的业力的。奇怪的是，早晨起来烧就退，我照常上班，一到晚上我就高烧，吃不下，身上没有力气，说话都觉得费力气。几天之内体重掉了十斤，到了第五天晚上，我身体忽然就有了力气，我的业力消去了，我又变得生龙活虎，变得健康了。这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有些地方我可能说的并不清楚，您可以找其他法轮功学员跟你解释解释，最好您自己找本《转法轮》来看看，您就会明白法轮功修炼是多难得的正法门修炼。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相信您一定已经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多次分享过 民众因为诚心敬念九字真言，绝处逢生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80岁的老父亲和一岁的小孙女因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2022年12月，我弟多数家庭染疫，医院人满为患，想住院都很难找到床位，甚至走廊里都住满了患者，每天都有人离世，去殡仪馆火化都得排队，大家人心惶恐。那时我在照看刚满11个月的小孙女，有一天儿子说他和儿媳在外面工作，接触人多，最近儿媳身体不舒服，怕影响到孩子，就决定把孩子送到疫情后就不怎么出屋的岳母家。这样我就去照顾年近80岁的老父亲。父亲心脏跳动慢，有高血压、高血糖，每天靠吃药维持。不过父亲有个习惯，每天都要出去遛弯两次，即使疫情这么严重，父亲也照常出门。我告诉父亲说，您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瘟神就会绕着您走。我还给父亲一个真相护身符，父亲都随身携带。而我呢，也是每天上午都出门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这样在我们当地 80%-90% 的人都感染的情况下，我和父亲却都平安无事。再说说我的小孙女吧，小孙女自从去了她姥姥家，很听话，不哭不闹。可是九天后的晚上，儿子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岳母感到身体不舒服，他要把孩子接回来，需要我每天下午去他家看孩子。我大约下午1:30到儿子家，我一开门，屋里静悄悄的，以为孙女在睡午觉，就脱掉外衣，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结果看到他们一家三口都躺在床上，孙女在中间，眼泪汪汪的，眼睛周围和嘴唇都通红，儿子和儿媳分别侧身躺在孙女两旁，无奈地看着孙女。儿子对我说，前天把孩子接回来后，半夜孩子就发烧了，烧到39度，吃药也不退烧，也不喝奶，但是看到您就笑了，自己还着急起来让您抱呢，这之前都没笑过，可吓人了，我们俩一宿都没睡觉。儿媳也对我说，妈，您看孩子吧，我俩都支撑不住，先去睡觉了。我抱着身上滚烫的孙女往客厅里走，边走边对她说，奶奶给你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认真听着，一会儿你就好了。我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孙女躺在我怀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大约半个小时，孙女眼周围的皮肤就不红了，身上也不烫了。我又接着念了大约一个小时，孙女就起来自己玩了。九字真言多次救了我孙女，有一次小孙女打了第三针疫苗回来后，无精打采的，身体很难受，医生说打这次疫苗后孩子身上会起疙瘩，起多了就得去医院，还会得腮腺炎。我看到孙女时，她右脸是肿的，我就给孙女念九字真言听，不知不觉孙女的脸就消肿了，而且身上也没有起疙瘩，真是奇迹。 还有一次，儿子把感冒传染给孙女了，孙女淌鼻涕，我给孙女念九字真言听，一下午就彻底好了。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和平安，希望您也能牢记九字真言，在遇到困难或危险时，如果能诚心念动九字真言，相信也一定会转危为安，逢凶化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